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4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2月23日，礼拜五，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拜登发表圣诞讲话，盼望美国民众放下对立。拜登投书媒体，回顾今年的经济成果，强调降低通胀需要时间。布林肯计划明年初访问北京，并尝试说服北韩转变态度。中共当局发动制裁，余茂春回应，这个如同获得荣誉勋章。FTX 创办人班克曼弗里德以2亿5000万元交保候审。美国商务部上修第三季经济增长率为3.2%。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拜登总统发表一场圣诞节演讲，期望日渐分歧的美国政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清除造成彼此对立的毒素。据法新社报道，民主党籍的拜登最近对在野共和党的立场变得较为激进，但距离圣诞节只是剩下3日，他的节日演讲主轴就集中在和解和团结上。拜登当日在有圣诞树、花环、灯饰的白宫里面说，我希望今年圣诞节期间，我们能够花点时间静静反思，找到圣诞节核心的平静，并认真看待彼此。他说，这个不是以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来看待彼此，而是以我们真正该有的身份，也就是美国同胞，一个值得受到尊严和敬重对待的人。拜登说，没人可以真正知道人家在这里经历什么事，或他们的生活到底过得怎样。他也呼吁美国民众能够在今年圣诞节能够对人家释出一些善意，因为他提醒圣诞节除了欢乐之外，亦可能会是他人充满痛苦和极度孤独的时刻。礼拜四，拜登总统投书雅虎新闻，回顾过去一年的经济成果，表示他推动的经济计划使美国再次成为创新与制造业的强国，亦提到他造访台积电的凤凰城新厂，将成果归因于国会通过的政策法案。拜登表示，尽管历经艰难的几年，但他对美国经济前景仍抱持乐观态度，并称美国人的韧性令美国从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危机中恢复，家家户户有更多存息空间，就业率出现上升，失业率有所下降。而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美国今年物价快速攀升，写下40年来最高纪录。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虽然低过市场预期，但年增率仍然高达7.1%。对于当前的高通胀，拜登说，因应通胀给予每个家庭更多存息空间是他的首要经济任务，但他坦言通货膨胀要恢复到正常水平需要时间，亦可能会在过程中遭遇挫折，但呼吁美国民众应对他的计划保持信心。由于北韩接二连三发射导弹，加剧了紧张局势。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指出，美方计划将寻求北京协助，劝说北韩坐落来谈。据了解，布林肯已经计划在明年初访问北京，成为4年几来首次访问中国的美国外交首长。礼拜四，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同北京当局讨论如何尝试说服北韩转变态度。他表示，我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现在依然是这样，我们对没有先决条件的外交保持开放态度，美方仍致力于见到朝鲜半岛非核化发展。他说，今日的北韩未在这个基础上推动非核化，但仍然有可能，我认为中方仍然能够发挥作用，帮助事情往这个方向发展。 不过布林肯强调，美国将持续对北韩强力执行制裁，同时与日本和韩国等盟友密切合作，抵御任何的侵略行动。中共外交部在北京时间礼拜五宣布，将制裁美国国务院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副主任陶德斯坦恩，作为美国日前对两名中国官员祭出制裁的反制。而余茂春本人随即亦都在推特回应说，这一项制裁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所授予的荣誉勋章，并希望中国人早日获得自由。根据中共的制裁，余茂春和陶德斯坦恩两人将被禁止与中国境内的组织及个人进行交易活动，并会被冻结资产，同时两人的直系亲属亦不得入境。余茂春就在推特上向中国人民呼应，起来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中共发起的这项制裁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北京政府所授予的荣誉勋章，他但愿中国人能够早日获得自由，并且有朝一日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被联邦检察官形容为史诗级欺诈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破产保护一案，平台创办人班克曼弗里德星期四在美国以$25,000,000交保候审。据路透社报道，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指控班克曼弗里德窃取数十亿美元的客户资金，以弥补避险基金，以弥补避险资金阿拉米达研究的亏损。班克曼弗里德之前承认 FTS 的风险管理失败，但不认为自己有刑事责任。联邦助理法官哥伦斯坦已经将班克曼弗里德下至开庭日期定在2023年1月3日，届时将由地区法官艾布兰审理。哥伦斯坦准许交保候审时说，班克曼弗里德已经声名浪藉，不可能再参与进一步的金融计划或躲藏起来而被认出。检察官罗斯就告诉哥伦斯坦知，保释方案要求班克曼弗里德交出护照，并在他父母位于加州的普鲁阿图的屋企居家监禁，并定期接受心理健康治疗和评估。据商务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第三季经济增长率上收为 3.2%， 反映消费者支出和投资较之前预期的强劲。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在第三季增长是今年以来首见，前两季经济都出现萎缩，加剧各界对衰退的忧虑。商务部在第三季国内生产毛额最终估计中表示，两度上收数据主要是反映消费者支出向上调整及非住宅固定投资，但商务部亦说，由于住宅固定投资和民间存货投资下跌，导致增长受到一些抵减。数据亦显示，个人消费支出增加 2.3%， 明显高过之前估计的 1.7%， 但是消费者能够维持这样的消费趋势能够有几耐，目前仲未清楚。据全球经济研究调查机构高频经济公司经济学家法鲁奇表示，尽管利率快速攀升，美国的经济确实仍是增长，而且重要的是家庭单位仍是消费。不过该机构估计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料会有所减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白宫说，俄佣兵集团亚格纳买北韩军火，支持俄乌战。德州两党合作送难民到纽约，令纽约市长愤怒。北韩今年第38次射导弹挑衅。美国人平均寿命下降，癌症、心脏病和新冠是三大死因。2022年美国人口因国际移民而增加。美国欢庆圣诞节，近1亿1300万人出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22日表示， 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从北韩接收了一批武器，以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入侵。柯比表示，美国估计雅格纳在乌克兰部署了50,000人员。柯比说，在某些情况下，俄国军官甚至服从雅格纳的指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作为实施制裁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使用了从北韩、伊朗采购的武器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是卑鄙的。柯比表示，普京在俄乌战争中越来越多依赖雅格纳集团，表明俄军的行动暴戾为奸。欧盟已经对该集团实施了制裁，指责其代表克里姆林宫进行秘密行动。美国礼拜三公布了对雅格纳集团的新制裁。柯比说，未来几个礼拜将有更多针对该公司及其在世界各国的支持团体的制裁。美国的情报显示，雅格纳在进攻巴克穆特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亦在那里遭受了重大伤亡。最近几个礼拜，约有1,000名雅格纳战士死亡。虽然第42号法令被美国最高法院暂停了，但是没有阻止德州的难民继续被运到纽约。另据纽约邮报消息，德州边境城市艾尔帕索民主党市长利瑟正在和阿伯特密切合作，继续往纽约市输送难民。他说得到了亚当斯的首肯，但亚当斯对邮报说他不知情，而且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法的。纽约市共和党市议员一直对拜登的边境政策表示反对的博瑞利，对德州两党合作的现象表示欢迎。事实上，拜登政府亦一直在为结束第42号命令做准备。在礼拜二提交的档案中，他请求最高法院将第42号令的终止令保持到下个礼拜二为止。不过，如果这一法律纠纷提交到最高法院，估计该移民政策可能还会持续多个月。据美国边境官员估计，如果42号法令失败，美国边境的非法入境人数将从目前的每日7,000人增加到每日18,000人。亚当斯估计其中每个礼拜高达过千人要送到纽约。韩国合同参谋总部23号指出，北韩向日本经济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是相隔五日之后再次发射导弹。韩国和美国目前正在分析该物体的飞行距离和高度。日本防卫省指出，北韩是从首都平壤一带发射弹道导弹，最高高度约50公里，飞行距离约300公里，飞弹疑似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令相关部门全力搜集情报，进行分析，提供民众迅速准确的情报，彻底确认飞机和船只的安全，并为不测的情况做好万全准备。韩联社报道，北韩自今年以来已经公开承认发射导弹37次，包括66枚弹道导弹和3枚巡弋导弹。 NHK 就指出，从9月下旬到11月之间，北韩就发射了16次飞弹，是过去前所未见的频率，值得关注。韩媒体推测，北韩的挑衅将持续到明年2023年。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北韩内部经济状况和粮食问题恶化，因此北韩政府利用持续发射导弹和进行军事演习，凝聚北韩民众的民心。美国疾控中心下属的国家健康统计中心22号公布了最终确定的全国死亡率数据。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2020年缩短了 1.8 年，在2021年缩短 0.6 年，两年合计缩短了 2.5 年，目前下降到 76.4 岁。美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去年延续了2020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创下26年来的最低值。 造成美国人平均寿命下降的三大杀手，依次是癌症、心脏病和新冠病毒。去年美国的死亡总数中有一半都和这三大疾病有关。最新的死亡数据显示，在2020年和2021年，除了一岁以下的婴儿组，美国各个年龄组的死亡率都有提高，但增幅最大的年龄组在35岁至44岁之间，他们的死因是吸毒过量。专家指出，吸毒问题比过去更加严重，黑市上随便都可以买到芬太尼，每年都有大量的芬太尼从中国流入美国。美国政府就这一问题与中国进行了多次谈判，要求中国采取更为有效的办法阻止芬太尼的流出。美国人口普查局22号公布的估计显示，美国人口今年增加了120万，大部分是因为国际移民。美国人口目前是3亿3320万。2021年到2022年，国际移民正人数，即进入美国的人数减去离开美国的人数的正值是100多万。根据2022年的当年人口估计，这个代表前一年376,029人的国际移民人数增长了 168%， 每个州来自海外的居民都有净增长。目前的美国人口总数还包括人口自然增长带来的245,080人，这个是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出生总数的同比增长。美国今年人口的年度增长率是 0.4%， 略高过2020年到2021年疫情最严重时期的 0.1%， 那个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低的增长率。加州的人口减少了113,000人，2022年的人口略超过3,900万。人口减少的原因是有343,000名国内居民迁出加州，这个使美国西部地区的居民人口只是增加了153,000人。今年的圣诞节格外热闹，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在即将到来的假期长周末，约有1亿1270万美国人外出旅行，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单在南加州一地旅行人数就达到920万人。上亿人集体出行意味着交通状况亦会变得异常繁忙。根据交通信息公司 Enrix 的数据，圣诞之前的23号、27号、28号以及2023年1月2号将会是道路最拥挤的日子。美国主要城市的驾驶员可能都会经历比以往多两倍的延误。在全美范围内，驾驶员可能会需要额外 25% 的旅行时间。Enrix 交通分析师鲍勃皮舒说，预计12月27号将是全美交通最恶劣的一日，建议避免在通勤高峰时段出行。预计12月25号、31号以及1月1号的交通状况全日拥挤程度较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2022年12月24号。首先系新闻提要：江泽民嘅孙被捕，或与疫情有关；中共军五战区三个有行动；周边国家加强戒备；睇唔到希望，中国人揾到偷渡美国之路。边界冲突之后，中印举行第17轮军长级会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网传中共卫健委21号的会议记录显示，估计中国20号单日新增感染人数近3700万人，而且每日不断增加。从12月1号至20号，全国20日内近2.5亿人染疫，占总人口的17.56%。另外，中共高官和退休干部亦都在近日密集死亡。中共政法系统人士透露，在医院入面被耽误致死的那些老人，很多级别都是很高的，包括前中国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知名经济学家曹凤琪、 中国青年报原副社长周志春等等，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但后涉媒体都尽量回避，不提他们感染病毒，只是说医治无效。北京当地火葬场和医院情况惨烈，早前消息说北京当地火化需要等一个月。22号又有北京网友爆料，北京的殡仪馆已经无法停放尸体，只能够联络外地火葬场火化。但引起外界最大质疑的一个问题是，今次北京疫情所造成的死亡现象是否来自 Omicron？ 因为 Omicron 和它的亚分支感染率很高，但是死亡率并不是那么高。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西方媒体的消息来源都指出，今次疫情是中共官方宣布开放封控之前就开始了。自媒体人士陈薇宇分析，如果今次疫情是从二十大会议期间开始的，这样可以推断有可能二十大中共高层争权内斗，某一方释放了病毒。他还指出，最近网络爆料17号凌晨，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在上海康平路大院被中共军委军事检察院特警押赴虹桥机场，上了专机飞北京，上午六点已经到达西郊机场，直接押送秦城监狱。还有消息说，今次行动是由72岁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亲自指挥的，目前上述消息无法证实。陈薇宇认为，这条消息如果是真的，那习近平对江泽民家族的清洗很可能跟今次疫情有关。之前就有消息说武汉 P4 病毒实验室和江绵行有关，武汉 P4 实验室主任袁志明是江绵行的仔江志成的药明康德公司的合伙人，而药明康德控股的福星医药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和美国吉利德公司 Gilead 有合营业务的中国上市医药公司。2020年就已经有报道，当初习近平是被江派陷害了一次，如果在二十大期间习近平又被算计一次，那江志成被捕的谣言有可能是真的。陈薇宇说，现在很多反共的人还在网络上怀念江泽民，如果你知道放毒有他份，你还会不会怀念他呢？今次北京大流行带走了大批为中共卖命的高官，其中不乏年轻者，而江泽民本人就在11月30号死，他是否被病毒反噬目前不得而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2020年3月19号发表的《理性》一文中就明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和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李洪志先生还说，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并告诫世人远离中共吹吉避凶。所幸的是，中国和全世界被病毒和封控残害了三年，现在觉醒的人也都越来越多了。正当疫情在中国升温之际，外界观察到中共军方在12月的军事活动剧增，不单止未停止对台湾的窥视，在南中国海疑似又有新的扩张动作，还在临近日本的海域进行舰载机的紧急起降训练，引起菲律宾和日本的警惕。英国卫报报道，十月份中共五个战区中有三个参与了以其特定任务区为中心的行动。台湾国防部22号表示，从礼拜三早上6点起的24个小时之内，征获共军军机39架次，共舰3艘次，他们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有30架次共军军机逾越海峡中线。最特别的是，今年才首度亮相的大陆运油空中加油机首度出现。台方认为，随着共军空中加油技术和能力的提升，未来他们作战行程将大幅增加。上个礼拜，共军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飞机之中，其中有16架为具有核能力的 H6 轰炸机，数量创纪录。另外，中共在南海的扩张最近似乎又有新动作。 美国卫星公司的最新照片显示，南沙群岛周边再度出现可疑人造岛礁，而且还有船只作业。中共被怀疑又在南海填海造陆，准备扩大领海权。日本防卫省还监测到，从12月17号至12月20号，共军在冲绳周围公海活动，歼15舰载机在航母辽宁号进行紧急起降训练。日媒不排除共军正在演练攻打西南诸岛的可能性。为对抗共军，日本决定投入第六艘最上级护卫舰阿河野号，未来投入日本海域，警戒监视共军的最新动作。此外，共军在喜马拉雅山区和印度军队发生冲突，在日本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并参加俄罗斯大型联合演习。疫情爆发之际，中共加强军事活动目的何在呢？印太防务专家赫辛格 Blake Hersinger 分析，中共在结束清零的前提下，其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优先事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富泰林 Taylor Farrell 就认为，虽然爆发中共病毒疫情，中共仍然企图显示有强大军事力量，继续向外展示强硬姿态。怎样逃离大陆，现在在中国已经成了热门话题。政治上的反反复复，经济上的衰退和疫情封控的困扰，令到不少无法通过合法渠道移民他国的中国人冒险走上了偷渡之路。而穿越厄瓜多尔达里恩峡谷的热带雨林是偷渡美国的路径之一。根据 BBC 22号的报道，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个叫做孙俊才的34岁江西男子，为了给妻子和三个小孩更好的未来，开始寻找离开中国的方法。早前一位年轻女子在微信平台上向孙俊才讲述了自己怎样穿过中美洲的热带雨林，然后北上抵达美墨边境的经历。孙俊才的心中就生起了偷渡去美国的想法。今年八月，孙俊才拖男带女，一家五人搭上了飞往厄瓜多尔的班机，然后一路向北走上了长途跋涉的危险旅程。这条偷渡之路首先要步行通过位于巴拿马两个省之间的达里恩峡谷 Darien Gap， 这里是一片尚未开发的热带雨林，经常都有武装土匪和贩毒集团在这个区域出没。他们一家在峡谷里面艰难跋涉了三日，最终成功抵达美国加州。从中国出发到达美国，他们的旅程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另外一名30岁的男子文涛是借到欧洲飞往厄瓜多尔的，他和另外三名中国男子同样是穿越达里恩峡谷抵达美国加州，整个旅程他们使了$8,000，这个是他大部分的积蓄。讲到决心逃离中国的原因，孙俊才和文涛都坦言，无论新冠病毒是否存在，根本问题都没有改变，在中国看不到希望。根据巴拿马政府统计，今年至少有1300名中国人穿越达里恩峡谷北上，几乎是过去十年的三倍，这个导致最终抵达美国南部边境的人数创下新高。受访者米利曾经在中国教英语，他帮助过数百名中国人移居厄瓜多尔，其中包括超级富豪和中产阶级。他认为80%至90%选择离开中国的人，是因为他们对生活在那个社会有一种恐惧感。没几年之前，在中印边界发生了新一轮的冲突，中共和印度军方在20号举行了第17轮军长级会谈，并且达成在边界地区共同维护稳定和安全的共识。会谈在中方控制的优舒尔摩尔多 Chushul Model 会晤点举行。印度外交部说， 在之前多次会谈的基础上，双方以尽快恢复实际控制线 LAC 区域平和稳定的原则进行了坦率并深入的交流。众人双方都同意保持密切沟通，并且藉由军事、外交等部门之间的对话，尽快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中共国防部亦都透过声明强调会谈达成维护中印边界西段安全和稳定的共识，但是表面的和谈无法掩盖暗地里的竞争。一家叫做 WDMMA 的网站日前发布了全球空中军事力量排名，拥有1645架飞机的印度空军竟然比拥有2040架军机的共军空军排名还要靠前，国家排名在第三名，仅落后于美俄大国，这个令中方相当不悦。根据这个排名，第一、第二名的是美国空军和海军，跟着是俄罗斯空军，第四和第五亦都是美国军队，直到第六名才是印度空军，第七名就是中共空军。比不上印度，中国媒体愤愤不平，经常发布中共军方消息的网易账号萧英平指责说，这个网站除了第一名，其他的排名都很离谱，在不得不承认印度空军拥有相当强大的空中作战力量的同时，这个账号一口咬定印度无法和中共相比，并且说印度最先进的战斗机就是阵风，而中共的歼20隐形战斗机在和非隐形战斗机的对抗中占绝对优势，更何况歼20超过了200架，而阵风只有36架。萧英平还炫耀共军在各式战机型号中都拥有大量库存，空军还拥有射程145公里的霹雳15空对空导弹、300公里以上射程的霹雳17远端空对空导弹，印度根本拿不出同款等等。其实这个网站虽然被多家媒体引用，但亦都被外界质疑其真实性。中方媒体对一个未得到确认的网站排名如此耿耿于怀，有评论说可见其对印度军事的发展有几紧张。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日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坚持三年的清零政策被批评制造人道灾难，又在一夜之间毫无准备感逆转之后，中国爆发了疫情海啸，民众抢购药品，医院不堪重负，殡仪馆排起长队，再现种种乱象和惨况。有观察人士指出，毛泽东当年搞大跃进导致三年大饥荒之后，在中共7000人大会上遭遇逼供。对此外界质疑，类似的事会否最终亦都将会发生在习近平身上呢？有学者指出，现在中共党内很多人期待疫情之后再次出现7000人大会，迫使习近平承认错误。不过在中共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不会有好结果。
据大纪元报道，近日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在德国之声撰文分析了中国的现状，他回顾大跃进和7000人大会的历史，表示现在中共高层的防疫大跃进比照毛泽东时代开7000人大会颇为相似，暗示习近平很可能亦会遭到逼供。文章提到了几个相似的对照点。一是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声称 中国全境自12月3号发生两宗死亡病例之后 ,12 月18号再新增两宗死亡病例。这种荒唐的方言已经远远超越60年前粮食和钢铁生产大放卫星了。二是人民日报12月15号刊出宣传文章，用和毛泽东时代完全一样的文风虚构出完全一样的万千气象，为三年抗疫粉饰，并为中共领导人辩护。长平说，这篇文章让人感觉时光倒流，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荒唐之后，中共官方媒体从来没有停止肆无忌惮地讲大话，无论民间逝者累累，亦丝毫不影响对领袖的歌功颂德。根据公开资料显示，7000人大会被中共称为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1月11号至2月7号在时任中央党主席毛泽东同意下于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从中央到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干部，一共有7113人。会议主要讨论大跃进及由此造成的三年大饥荒的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将三年大饥荒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则在会上做了检讨并退居二线，但七千人大会为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革埋落了伏笔，甚至刘少奇后来被迫害致死。长平认为，现在很多人期待当下疫情之后中共党内再次出现七千人大会，逼习近平承认错误，甚至退居二线。不过在中共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不会有好结局。不过亦有海外学者认为，习近平在党内没有对手，难有七千人大会。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21号对大纪元说，习近平主导的防疫是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和大跃进的失败可以做比较，但不同的是，习近平在党内没有遇到毛泽东当时同样的对手。他说，现在中共高层没有人出来问责习近平，官场的人员组成和毛泽东当年不一样，所以还走不到要习近平检讨这一步。但是在民间大跃进时期，中国民众并没有反抗，当今中国发生白纸革命，各地民众出来反抗，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另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总编陈悔德亦对大纪元说，中共短期要举行类似1962年的7000人大会没什么可能。虽然这段历史和目前的情况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火候。
中国的疫情暴涨令全球担忧。据英国知名健康预测与分析机构的研究指出，大陆正面临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疫情爆发，估计现在每日有100万宗确诊，同时有大约5000人死亡，而且未来1月份会有另一波高峰，而且高原期是半年。
据东方日报报道，英国健康预测和分析机构 Affinity 最近的研究数据显示，按照目前大陆各省的数据推测，在未来的1月份每日将有370万宗确诊，到3月的时候估计每日确诊将会推高到420万宗。报道还指出，中共官方报告在过去24小时新增2966宗本土病例，因为中共一贯隐瞒疫情，实际情况未知，说没有人死亡。不过这个数字和医疗的严重负荷以及火葬场满载的消息形成强烈反差。该公司的研究指出，由于中共亦不再计算无症状感染者，同时低调地采用更合意的染疫死亡定义， Affinity 公司的疫苗和流行病学负责人布莱尔说，中共官方数据没什么可能真实地反映全国正在经历的疫情。 而台湾流行病学专家、台湾中央研究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对自由亚洲电台话，估计中国确诊数至少3-4亿，死亡人数会破100万，疫情高原期预料是半年。何美香话，冬天比较难控制，进入高峰期之后不会马上落嚟，会成为高原，再慢慢往后走。中国会有几多人感染呢？估计30%上下，有人估计40%，亦就是14亿人口，有3-4亿左右会确诊。他说，对照台湾疫情大爆发，医疗量能不足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但这次中国的医院、病床、药品、快速检测剂等都没有准备好，高原期可能至少6个月。而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詹长权亦对自由亚洲电台话，中国在疫苗施打率不足、医疗分流体系未做好配套等缺陷下，突然走向与病毒共存，感染人数将超过1亿以上，死亡人数可能高过100万。
12月22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明确指出，日本政府正在调查中共在国内设立秘密警察局的做法。
松野博一在新闻记者会上说，日本当局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清查相关状况，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这个之前，松野提到，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告诉中共政府听，如果存在威胁日本主权的行为，这些做法不会被容忍。他在22号说，明确解释我们的立场极为重要，即侵犯日本主权的活动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之前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声明，指控中共福州警局在东京设立海外派出所，还有一处日本站点的位置还不明确。这些设施是针对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公民设立，并已经导致一些人士受到威胁。相关做法引发了欧美乃至全球多国的强烈谴责和追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访美，获得美国爱国者导弹系统军援。22号，多间传媒报道话，俄罗斯总统普京高调宣布，好快会让实战部队配设最新的弹道导弹萨尔马特。呢一种导弹号称可以一次摧毁法国全境。
普京话，萨尔马特这样的武器会威胁西方国家，并威胁要将其投入实战，扭转战局的颓势。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在度向乌克兰和美国的首脑会示威。萨尔马特在今年4月正式试射，可以携带10-16枚核弹头导弹，还能够在空中进行子母弹头分离的多点打击。俄国议员朱拉朱列夫亦宣称，只要有一枚萨尔马特导弹，就可以摧毁不列颠群岛。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这个月表示，俄国正在进行非常不负责任的核武器威胁，而美国的使命是尽量管理本国的核威胁力量。在近期，普京参加国内国防武器展览，这一展会旨在显示各种俄军武器装备齐全。他亦曾经暗示，部署萨尔马特的做法是为了防止乌克兰背后的西方势力介入。除此之外，普京还在21号的高阶官员国防会议中说，将在明年1月将新型高射极音速巡弋导弹部署到高希奥夫海军上将号巡防舰上。对于俄国的核武器威胁，奥斯丁说，美国战略司令部将继续负责监督核三位一体战略，以应对当前局面。
下面是本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俄乌战争已经持续10个月，目前仍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激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察巴赫穆特之后的第二日，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于12月21号访问美国。
拜登在白宫会见了泽连斯基。拜登表示，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无意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并正试图利用冬天作为武器， 但乌克兰将永远不会孤立无援。随后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讲，感谢美国领导人和普通美国人的支持，并表示乌克兰永远不会投降。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认为，这次泽连斯基访问美国，除了寻求武器支援之外，他们还会讨论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他对希望之声表示，因为俄罗斯基本上亦打不下去了，所以现在美国和乌克兰在这里谈的可能是如何结束这一场战争，取得胜利，然后如何来推动战后的建设以及国际外交，大概在这里为战争之后做安排了。21号，美国又宣布一项新的援助乌克兰方案，其中包括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和射程缩短了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等关键武器，以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大城市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的导弹袭击。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话俾本台听，美国提供的武器仲是防卫性质为主，里面透露的信息仲是美国不希望同俄罗斯有全面的对抗。22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培斯科夫表示，爱国者导弹不会有助于解决冲突，亦不会阻挡俄罗斯对目标的攻击。吴家龙认为，估计明年上半年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仲会持续下去，到明年6月左右应该会告一个段落。在泽连斯基访问美国的同一日，俄罗斯前总统、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上面说，他和习近平讨论了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之间的合作以及乌克兰冲突，话乌克兰危机事出有因，十分复杂，俄罗斯愿意通过和谈解决面临的问题。12月20号，德国总统史坦默尔和习近平通话，希望他发挥自身对普京的影响力，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郑钦毛认为，这个是缘木求鱼的做法，中共不单止不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很快地结束，还会对俄罗斯提供经济上的援助。目前的整个形势，中共已经成了自由世界国家围堵的前线，中俄两国会维持背靠背的合作关系。但吴家龙则认为，中国的确没有能力支持俄罗斯，亦没有意愿去支持俄罗斯了，因为代价太大。
中国5000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盛唐，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这个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画卷，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地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神传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如今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住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个好消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 30% 的折扣优惠票价，仅限制100美元及以下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就可以购票，热线号码是 888-874-6938， 剧院和网络购票不提供这个优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上海百姓说，这个现象很奇怪，学者警告最艰难时刻还未到。在被中共制裁、 余茂春推文回应话是荣誉勋章。布林肯总结外交成果，中国是重中之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4号星期六，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疫情大爆发，有上海居民在12月22号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就透露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说自己身边没有打过疫苗的老人家没事，反而很多年轻人中了招。上海的胡先生说，我觉得很奇怪，身边很多人也都是这样说，65岁以上的感染不多，感染的都是一些青年人，我见到的我们社区有些年纪大的反而没有阳性，不能够说一个都没有，但是数量就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我年纪亦都大，亦都冇阳性，我个仔、我个女都阳性。胡先生嘅女做抗原显示阴性，但系症状就好似感冒，头痛啦、发烧啦、咳嗽同埋周身痛，不过三四日就好翻。佢话我喺照顾佢嗰阵，亦都冇乜嘢感觉。佢系喺教学生嗰阵俾学生传染噶，呢一种情况肯定会阳性啦。好奇怪，核酸测出嚟是阴性，而家我哋小区做核酸检测，佢攞棉花棒系咁以喺脷胎嗨一嗨，都冇做到足，好难验出嚟噶。佢嘅校长同佢喺一齐，亦都阳性，四十几岁，佢老公亦都阳性，仔女亦都阳性。胡先生话佢唔清楚北京嘅情况，但系喺上海，我周围嘅亲戚朋友，年纪好大的都好少感染，年轻人几乎全部都感染，外地的亦都是冇一个走得甩，都感染了。他说他们年龄在四十几岁、五十岁以下，网上亦都有这个讲法，说打个疫苗容易感染，小路仔亦都容易阳性，但是恢复得很快。胡先生表示，老人家大多数是没有打过疫苗的，感觉中国疫苗越打就越容易感染，好像我们这个小区那样，年纪大的好像都没有打过疫苗都没有问题，我日日见到他们，最多他们自己戴过口罩，但是他们的仔女就阳性。上海静安区的李女士也向大纪元表示，四十几岁的仔前几日阳性，他一直都是照顾的仔的起居，个仔发高烧连续超过 38.5 度，最高达到 40.2 度。药房买不到退烧药，他就给个仔喝柠檬水，再用生姜帮个仔擦背脊降温。他日日同个仔在一起，而家都过了一个星期，身体好像以前一样，没什么反应。他之前亦都多次听朋友讲，打了疫苗的人反而容易感染，而且感染之后症状反而好重。北京居民陈女士说，自己接种疫苗两个月之后去检查过，发现有抗体，但是都没有用，她依然感染了。时事评论员黄河亦都向大纪元透露，国内有很多比我的反季亦都是这样，打了中国的疫苗，今次感染都比较严重，而没有打疫苗的，一来是感染的不多，还有就是即使感染，症状亦都比较轻，咁系中国传过嚟嘅情况。虽然国产疫苗可能无法缓和呢一轮疫情，但系中共就仍然拒绝咗美国同德国嘅援助。美国前华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拒绝接受外国援助嘅疫苗原因，一方面系领导人嘅面子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目前病毒的免疫逃逸能力和极强的传播力，当局的措施对于遏止病毒大爆发还是杯水车薪。他认为关键还是中国的医疗体系能够撑几耐的问题，至少出年前两三个月都会很艰难。林晓旭说，现在是多重症病毒的高峰期，并不会是到出年一月就会过去，反而会是不断地向上冲的状态，再加上中国春运就快到，只会向上推，还是很困难的状态。 为了反制美国先前因为西藏人权问题而制裁两名中共官员，中共外交部23号宣布，将前美国国务院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以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副参谋长托德史坦恩列入反制裁清单。中共外交部说，反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余茂春和斯坦恩两人在中国的所有资产，并且禁止他们和中国境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进行有关交易活动。另外，两个人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亦都被禁止入境中国，由即日起实施。而余茂春本人就随即在推特首先用英文回应中共的制裁，话荣誉勋章今日再次被北京政府制裁，他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令自由之声响彻云霄。跟着他又用中文表示，中共政府今日宣布对我的制裁，愿中国人民早日获得自由，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而这一则推文的下面，网友都纷纷留言表示支持，有人说被中共制裁是作为华人的最高荣誉，茂春兄，那是你的光荣，热烈祝贺。一定要将余老师的推特号发表去朋友圈，等中国老百姓都来看看余老师讲了些什么。还有中国网民表示，我在场内余先生打倒中共的痛处，愿献政民主还给中华大地，作为中国人，为你骄傲。余茂春是美国华裔学者、政治家，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及军事史教授，曾经担任美国国务卿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是中国留美学生之中进入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核心圈的第一人。他在川普政府的美国对华政策方面提出了不少参考意见，尤其是中共不等于中国，以及不信任加必须核实的实用对等对华政策，这令中共大为不满。他现在是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斯坦恩就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副参谋长。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是美国国会在2000年10月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察中国法治发展和人权，包括审查香港的一国两制执行情况，并且在每年向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提交一份年度报告。中共外交部在23号发表的关于对余茂春、托德斯坦恩采取反制裁措施的决定话，12月9号，美方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对两名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但是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当日制裁了5名中共官员和个人，西藏官员吴英杰和张洪波只是其中两个，另外一名中共官员重庆地区原监狱副局长唐勇因为迫害法轮功被制裁，另外有2名中国渔业公司负责人黎振宇和卓新明同时被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在国务院召开中年记者会，总结拜登政府今年的4大外交成果，包括团结全世界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战略挫败，而加速美国在应付中国方面做法就趋于一致，在全球大规模动员为粮食安全、公共卫生、气候和能源等全球挑战寻求解决方案，还运用美国的外交实力推动和平、缓和乃至避免地区冲突。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美国的这个重点都是显示美国仍然有能力、有意愿、有决心担任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塑造者。美国的领导地位要继续维持，那就是布林肯发出的最主要的信号。布林肯表示，虽然俄罗斯对自由开放国际体系造成立即的威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竞争对手当中唯一一个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 而且越来越具备推动这个目标所需要的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能力的国家。他强调，加快和盟友在对中国战略方面趋向一致至关重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